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呢，我们再持续来关注啊，中共目前出现财政危机，它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投资于中央指定的这些行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就会导致在补贴的行业中迅速的会出现资金过剩。那有了资金过剩，这些企业势必不用去考虑产品的质量呀，不用考虑专业的知识。因为有了钱，有了资金，每个省和公司都想要进入那些被指定虽然前途未知的行业。那么在中国呢，仅仅在2023年就大约有11000家半导体公司关闭，几乎所有的这些公司呢，其实都是得到了中共政府的巨大的一个支持。等到中共并不支持的时候，这些企业就面临着残酷的后果。好吧，那么这种政策的分散和痛苦，它其实还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比方说啊，清华大学最新的一个研究就显示，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水平其实已经接近了13万亿美元。那么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这么高的债务水平，研究人员啊，他们就建议一种方法，说呢，让中央政府来承担这些债务。就是地方的债由中央去背嘛，那这就是中央集中发号施令和地方收支控制之间它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财政冲突的问题。好吧，我们刚刚提到的地方政府的债务转嫁给几乎没有任何债务的中央政府，那么在理论上说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可是呢，它并不能解决中共分权的这样的现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共中央政府呢，每年它只能花费5000亿美元。那么这5000亿美元要怎么样才能够偿还这超过13万亿美元的地方债务呢？好吧，退一万步，如果说中共的官方政府用10年期的债券利率以2.5%来计算的话呢，这也就意味着它要求中共的中央政府将近2/3的支出是用来支付这些利息的。所以文章分析啊，出于上述的种种的这些现象，从理论上来说，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它所需要的变革应该说是简单的，但是现实不是如此，因为现实很复杂，而且这种复杂和棘手的程度是难以在现实中去解决的。一个缺乏足够资金收入的中央政府，它没有办法去吸收来自于地方政府层面的大量的实质性的债务的。即使这些债务占了 GDP 的比例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它也不行，它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实质性的债务。那么所以啊，当中共政府希望鼓励对于目标行业融资的时候呢，它就会告诉中共国有的银行向某些部门放贷。可是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无节制的放贷，还有它会忽视市场的力量，它也会无视产品的质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地方领导他为了去讨好中共政府，他就会把资金流，他就会把现有的资源投入到中共他所希望的各种项目中去，而不管他希望的这个项目呢，是有优势还是没有优势，是有专业知识呢，还是没有专业知识，也就是未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不计较。文章接着分析啊，那么站在再稍稍高一点的一个层面上去看待这个问题上，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中共目前实现的这样的一个中央分权呢，它其实是体现了威权主义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共政府因为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没有办法实现它的愿景，所以中共是依赖地方当局去实现它的目标的。可是呢，地方领导啊，只是在他的管辖内的威权主义者，他没有市场的约束，所以呢，他也没有法律的限制。具体表现就是在地方政府方面，有一位拥有几乎无限权力的地方官僚，他就能够对当地的国有银行和从这些银行借款的主要公司，他就拥有呼风唤雨的权利。那么如果他想要保住自己的官位，或者是他有可能晋升职位的时候，他没有理由限制自己的权利，反而呢，他会不择手段的去达到中央政府设定的一个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合理的，有没有未来的。因为政绩是以资金和基础设施为衡量标准的，所以中共的官员们就被激励啊，去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考虑它的财务可行性。 再加上实际上中共的地方政府呢，它既是一个银行，拥有资金的人，它又是一个借款人，所以地方政府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其实北京方面，也就是中共的中央方面呢，对此也无能为力，除非他们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而深入的改革又是中共目前并不愿意做的。那么这种统治模式呢，其实在中共的政治中是根深蒂固的。有一句老话说山高皇帝远，而现实呢，就是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他一直在打压那些不愿意听从他的派系和领导层。那么即使啊是在一个完善的信息的机制里面，也会让习近平和那些和他观念不相同、作为不相同的派系中和那样的官员呢去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后果会是什么呢？文章分析说啊，在中共解决威权政治的问题之前，中共没有办法解决他分权的困境，地方的官僚就会仿照最独裁的领导人，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地方威权主义，从上到下的一个威权主义。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